家主日蒙恩。那我们常常听到有基督徒会说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上帝所给你承受的，一定是你能够承受得了的，或者是你承受不了的，那上帝一定不会让你承受。那各位认为这句话对吗？这句话我想说的人，他们都是一番好意，他们都是为了要鼓励人，让人不要那么的担忧担心惧怕，才这么鼓励人。但是这句话对吗？就是神给你的一定是你能够承受的。那如果我问你们那这里我们谁能够承受有癌症，然后谁能够承受我们所爱的人他离开这个世界，谁能够承受比如说有忧郁症，还是谁能够承受长久没有收入没有工作，然后缺乏那个资源？我想我这样问的时候，这里应该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可以啊，我可以承受。但是我们也要问，那是不是既然我们基督徒都很难承受这样的事情，那上帝就不会给基督徒这样的一些经历呢？那我们在跟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实际的道路上我想我们的经历，我们实际的经历跟这句话神一定给你你能够承受的这句话，好像很多时候都是有点相反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会认为好像上帝给我们的好像是很难的，是我们承受不了的。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连基督徒都会埋怨，哎呀上帝，我的工作太忙了，太辛苦了，没有时间睡觉，或者是我要照顾病重的父母，很辛苦很吃力很伤神，或者是我的孩子很难教，叫我常常很心烦很忧心，或者是哎呀自己身上可能有一些病痛，然后还要服侍教会。最近我们教会一直在讲要服侍服侍，所以呢我们总是会觉得哇，好像上帝你给我们的太难了，好像我们要承受的太多了。其实有些人是他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人生已经够忙 够累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就是平凡的日子已经够忙够累了，但是有时候还要加上一些试炼一些的病痛，一些的人要照顾，所以难上加难。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正确的了解什么是神一定把你能够承受的给你的时候，一个人他对这句话他有误解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容易就灰心，好像很容易觉得好像神出卖他了，或者是他也很容易误导旁边的人，哎呀上帝不会帮你的，上帝每次给你很难的。所以我们对 这句话如果不清楚了解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可能我们也会影响别人跟神的关系，会出现一些矛盾。所以当我们听这句话神让你承受的一定是你所能够承受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听起来好像是什么，好像上帝是按着每一个人个人的那个承受力来分配他所经历的试炼的大小还是多少。所以如果这句话我们用的时候不小心你会发现这个会让那些已经在受苦的人好像认为他们应该是可以有能力应付他们的苦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支撑不了，我们觉得自己很辛苦，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呢会让那些已经受苦的人好像更多的压力，好像在控告他们责怪他们，让他们觉得哎，上帝给你的一定是你可以承受的，但是你在那边自哀自怜，在那边好像很没有能力的样子，好像会让他们觉得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有罪，他们的信心不够大，他们对神不够认识。所以这句话呢虽然是出于好意要鼓励人，但是如果用错了反而会叫人更加的辛苦，更加的受控告。所以的确没有错，有些人呢他们身上遇到一些试炼一些的问题，的确是他们咎由自取，可能他们因为犯罪而得到一些后果。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的试炼，有些人的患难其实是跟他们的罪没有关系的。可能有些人他们是真的因为他们要为福音而活，他们是为福音的缘故，他们承受了一些好像他们很难承受的，像我们圣经里面使徒保罗一样。所以我们会知道其实不一定那个承受很严重的事情的人就是他们自己有问题嘛。所以事实上当我们问神真的不会给你超过你所承受的事情吗，那答案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会知道神的确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我们很难承受的事，像我刚才所说的，对不对？然后当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也确实会发现圣经里面神所爱的人，他们的确神有时候让他们经历很难承受的事，对不对？好像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在红海跟追兵的中间，好像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们觉得完蛋了，这个巨人这么大，我们怎么能够胜任，能够跨胜这个仇敌？所以但是我们看到，虽然圣经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上帝把他的子民放在一个好像他们不能承受的处境，但是很奇妙的，上帝都一一的为他们开路，对不对？然后结果带来的是什么？结果带来的，我们在圣经看到很反复的，就是软弱的人他们得到力量，然后仇敌不管在怎样凶猛的，他们被打败，然后呢众人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都稀奇惊讶，然后到最后上帝得到最大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是记载什么的。圣经哦，不是记载一些超级英雄 superheroes 的一些故事。有些人读圣经哦，然后再看自己的情况，自己有时候承受不了一些自己的情况的时候，人总是有一个想法，哎呀，圣经里面的人呢，跟我不一样，他们的信心是很伟大的，他们这么伟大，我没有像但以理，没有像大卫那样的伟大，但是其实圣经我在讲，不是讲什么超级英雄，不是讲一群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其实圣经讲的也不是讲一群比我们优越的人，但是圣经的很多信心的人物其实是什么？其实是跟你跟我一样，其实是我们也是有限的人。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那些人物，他们遇到一些他们很难承受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会萎缩，他们也会疑惑，甚至主耶稣的门徒他们也疑惑，然后他们有时候也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办，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全能的，也因为他们不是全能的，他们跟你和我一样都是需要上帝的人。所以我们都知道福音不是讲人的自足，福音不是讲人什么都能，反而福音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什么？人是不足够的。所以圣经甚至很特别的说过，一个人他自己以为他站立得住，他自己很厉害很自足的时候，这个人呢他反而是要小心谨慎，免得他跌倒。所以一个人，如果你想人是这么有限这么软弱，我们怎么可以说人有什么承受力，然后上帝按着你的承受力分配你那个可以承受的那个试炼？所以我们人都是需要主耶稣，不但是需要耶稣给我们这个永恒的救恩，我们今天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怎样的处境，我们今天也需要主耶稣的搭救，所以圣经我在讲不是讲人的自足，而是讲上帝的自足，不是讲人有多大的能力可以承受。所以那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啊，那我们问这个问题，上帝给你的一定是你能够承受的，你不能承受的神不会给你，人就会马上想到，那你我们要怎样解释圣经有一句话，就是每次人家都会引用来说这句话嘛，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样解释？如果你说哦，上帝有时候给我们承受我们承受不了的，那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我们怎么解释？那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十章说什么。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这个十二节，刚才我说了，一个人自以为站立得住，所以人自以为站立得住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然后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所以这个在另外一个版本圣经是说无非是人受得起的，承受得起的。然后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什么？忍受得住。所以这里是讲试探，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时候都听过这个试探，在原文希腊文指的也是试验还有试炼的意思。那有些人呢，他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就专只有看试探，所以他们说这里讲的是上帝不会给我们经过我们承受不了的试探而已。所以试探是什么？犯罪的可能性。 所以他们是说，哦，所以这个经文不是在讲 苦难，不是在讲试炼，不是在，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把一个字的所有的意思套用在一句话。当然他们可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想想看，试探有没有可能也是试炼？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们对神埋怨，我们对神失去信心，我们很想离弃神，很想放弃神，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有试炼，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试炼跟试探的这个关系啊，是很相关的。很多人就是因为自己不顺利，自己遇到苦难，所以他们开始就怀疑神，开始要找自己的方法，开始就用错方法，开始就人为。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往往很多时候试探我们的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试炼。所以今天当我说神会给你你承受得了的事情吗？这个承受什么？我是指试探，也是指我们生命中的一些试炼。那所以当我们一个人他说他套用这个经文他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来跟人家说，哎呀，上帝给你的一定是你能够承受的。那我们一定要问，这个经文说谁才能够承受一些的试探，一些的试炼。这里经文说嘛，上帝会叫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然后呢，上帝也必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那这个你们是谁？你们认为这个你们讲的是谁？这个你们讲的是一个人他独立的，他单方面的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资源，自己的才干能够胜过一些的试探吗？那坦白说，我们都知道人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吗？靠自己独立的力量能够什么都胜过吗？还是这里的你们他指的是一个什么，一个有神帮助的人？那我们都知道保罗他写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给哥林多教会，所以这句话他讲你们神给你们能够承受得住，不是那个人一个人哇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抵挡很多的试炼，但是这里指的是有神帮助的人。所以有神帮助的人他当然能够从神得到能力来胜过一些的患难，一些的试炼。所以保罗的意思这里很清楚并不是说一个人他自己本身能够有能力来承受。所以其实我们想想，不要讲什么在试炼试探的日子，就算是没有试炼，没有患难，没有问题的日子，其实我们顺顺利利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应付得很好的时候，其实在那个一般普通的日子里面，其实我们也需要上帝，对不对？那个一般普通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神的能力支撑我们，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应付生活上很多的需求，很多的一些决定等等。所以如果一般上我们都需要神了，更不用说患难的时候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怎么能够承受得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上帝会不会给我们我们承受不了的？会，上帝或许有时候会给我们我们承受不了的，但是神绝对不会给我们他搞不定的，他掌管不了的那种危机，那种患难，那种情况。所以当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经文说什么？当上帝说你不会得到你承受不了的事情的时候，上帝特别说谁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然后圣经特别说谁会开路？神会开路。然后所以 很明显的，人能够承受是因为上帝的帮助。所以如果你再讲那上帝绝对会给你你能够承受的，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如果你的理解是上帝不会给你你靠着他承受不了的事情，如果你的理解是这样，那就对了。所以这个重点在哪里？重点在靠着神。一个人靠着神的话，没有他承受不了的事情。那另外我们想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思想这个能够受得住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受得住跟我们人一般的感触好像有时候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人对受得住有一个定义，我们觉得受得住是有一种反应。所以我们一定要问， 当圣经说我们一定能够靠神受得住，那这个受得住是不是说哦，一个有神帮助的人他就一定不会失败，他就一定不会犯罪犯错，然后他也一定不会灰心忧郁，然后也不会忧闷，是吗？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的理解受得住的意思，那我问各位，我们要怎样解释发生在彼得和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事？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彼得身上发生什么事，对不对？所以彼得是怎样？所以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那里说，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对，所以最后我们对彼得的故事都很清楚，对不对？所以我问各位，最后呢，彼得在主耶稣被抓的那晚，彼得是及格还是不及格？他有没有通过那个考试？这个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所以他很清楚，很显然他没有通过那个考试，而且他不但是没有通过，他失败得很惨。他不但一次否认，他三次否认耶稣。他不但一次失败，他三次反复的失败。那你说，如果你看彼得的这个例子，那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的话有没有应验？不是说凡试探的都能够忍受得住，都能够承受得了，那为什么好像保罗不是保罗，彼得他忍受得住这个否认耶稣的试探吗？其实他能够度过这个试探吗？所以如果你看彼得他一次的经历，他那一个晚上他的反应，你看彼得那一天晚上的时候，他好像是不及格了， I mean, 不是好像，他本来就是不及格了，他好像受不住那个试探。但是很奇妙，各位又要问，那彼得受不住，他跌倒了，他否认主了，那主耶稣为彼得的祷告有没有效？主耶稣不是说为你祷告了，撒旦要塞你，那但是彼得跌倒了，但是主耶稣为彼得的祷告还是有效。因为如果你看彼得的一生彼得是什么？及格还是不及格？他是及格的，因为他到最后虽然不但是没有否认主耶稣，他到最后还是为主耶稣的福音殉道，而且还是倒钉十字架为主耶稣而死。所以当虽然彼得他有失败过，但是后来他一生当中他被神扶持，被神挽回。所以这是彼得的例子。那保罗的例子呢？保罗的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所以保罗的例子在哥林多后书这里，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在亚西亚遭受的患难，我们很想让你们知道，那时我们受了什么？受了过于我们所能忍受的压力。所以保罗自己这样说，过于我们所能忍受的，甚至活下去的希望都没有。我不懂你们这里有些人我们有时候做基督徒我们很惭愧啊，我们有时候连活下去的希望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很惭愧，我们觉得好像我信主信到这样，我认识很多真理很多应许，但是我的信心不够。所以有些人是因为他的问题更加的控告他，更加的无力。所以这里保罗也说，他有时候也有那个失去活下去的希望，而且断定自己是必死的了。然而这正是我们不依靠自己，只依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救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而且他还要救我们，我们希望他将来仍要救我们。请你们一同用祷告支持我们，好使许多人为我们所蒙的恩献上感恩，然后这恩是借着许多人的代求而得到的。所以这里很明显，对不对？ 连伟大的使徒保罗他都自己告白，他的确有经历过他自己都很难承受的那个试炼。所以保罗的例子让我们发现一个，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清楚认识自己，然后也不要一下子听到别人讲灰心的话泄气的话就随便控告人。因为保罗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什么，就是有些人呢，他们经历他们所承受不住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并不是因为他们信心还是太软弱，也不是因为他们正在犯罪，而是因为什么？ 而是因为他们所接触的实况，那个逼迫福音的那个势力的确是真实的，的确是很大的。所以各位明白哦，什么是能够忍受得住的意思？所以能够忍受的意思哦，并不是指哦，你不会有失败过，你不会有忧闷、忧烦、忧心过，你不会灰心过。所以这个忍受得住，不是代表一个人不会灰心、不会失败、不会犯罪，乃是说什么？纵使一个信徒呢，他暂时他的信心摇动了，可能看到一些事情，他的信心摇动了，纵使一个基督徒他突然间灰心丧胆了，或者是他甚至失败了，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的道路当中，可能我们又失败了，我们又向试探妥协了，我们又犯罪了，我们又做神不喜悦的事，我们又失败了。但是这个忍受得住的意思就是，大家听清楚啊，就是神绝对不会允许一个他所爱的人跌倒到他再也爬不起来，神也不会允许他所爱的信徒就是犯罪到没有办法再悔改，神也不会使他所爱的信徒遇到很痛苦很严重的试炼到他会放弃他的信心。所以各位明白，这个忍受得住的意思就是，虽然我们中间有时候会失败会灰心，但是我们最终必不会跌倒。所以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安慰，也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因为特别在哥林多前书那里，神也安慰我们说什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八节，这里神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然后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所以神是知道我们一生当中会遇到一些挑战我们信心的，叫我们灰心，叫我们难过，叫我们失落，甚至叫我们犯罪的。但是说到底呢，什么叫做忍受得住？神最后一定坚固我们到底。所以这个是神的话给我们安慰。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力量哦，是会改变的，今天刚强明天又软弱，但是神他说他会坚固我们到底，他必定会保守我们到底。所以既然神告诉我们这一切，那我们也说过，我们人生当中一定会面对一些我们很难承受的，然后当我们面对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反应呢？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下面多分享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祷告，我们遇到我们人生很难承受的事情的时候，首先上帝要我们学习什么？上帝要我们学习顺服神主权的带领。那通常哦，人的愿望是什么？通常人哦的愿望是跟什么东西相反？跟承受我不能承受的东西相反。所以一般的人是不想得到我承受不了的。然后这个的相反是什么？神啊，我想要安康顺利幸福平安无事。所以一般我们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有很多的祝福，很多的福气，很多的安康。但是很奇妙，如果你看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的上下文，太长了，你自己读你的圣经。但是你如果你看那个哥林多前书十章的那个上下文，你会发现哦，其实那里保罗他提醒以色列人说什么？说到其实以色列人啊，他们是有没有祝福的，有没有很多恩典，有没有上帝给他们很多的福乐。其实以色列人是领受神很无限的恩典，神让他们经历他们的仇敌埋葬在那个红海，然后神救他们脱离那个奴仆的身份，然后上帝也在这个很难生活生存下去的这个旷野，神好像很神迹般的从无变有的给他们水喝，给他们玛纳吃。但是你会发现，虽然他们有这么多的恩典他们经历啊，但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当你读，如果你去读哥林多前书十章的时候，那里讲其实人所得到的祝福还有那个福气啊，不一定能够救人。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虽然我们都很想要福气，我们都很想要舒服，很想要 安康，但是事实是当人领受恩典还有福气的时候，不一定这个恩典这个福气能够救我们，反而 可以成反而可能成为我们被神审判的理由。那这个以色列人呢、哦？如果他们没有领受过神的恩典，然后他们在那边埋怨：“哎呀，上帝你不好，上帝你不好。”可能还没有这样糟糕。但是重点是，这些以色列人哦，他们明明的领受神超级超然的恩典，但是他们还埋怨神，所以这个叫上帝更加的不喜悦他们。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这些以色列人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呢，他们都在旷野里面倒闭了。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例子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也思想，的确有时候我们甚至今天的信徒，今天的人，我们领受的一些生活上的福气、安康、舒服哦，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个舒服叫我们在灵里面沉睡了，叫我们的心哦，好像有点疏远上帝，叫我们轻看神的事，还有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当然我不是说安康不好，我也不是说神不会给我们安康，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如果我们这一生，上帝只有给我们舒服安康，这个对我们也不一定好。所以另外一方面，所以一方面是安康嘛。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人都不喜欢的这个试炼，我们觉得试炼很痛苦、很难受。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什么东西、什么问题是比难以忍受的试炼更可怕的？更可怕，比这个难以承受的试炼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叫我们灵里面会睡觉的这个舒服。所以当我们灵里面睡觉啊，我们连危机感都没有，我们连撒旦要吞吃我们的祝福、偷走我们的基业，这个危机意识都没有。所以对，试炼很难受，但是比这个试炼更危险的、更可怕的就是我们没有那个危机意识，我们在舒服当中沉睡了。所以其实你问人比较容易在几时睡觉？在你舒服的时候还是你很紧张的时候？通常当然是舒服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容易睡觉，对不对？如果今天半夜你的家客厅着火了，你不管怎样累，你还是会起来征战的，那个灭火。所以人是这样，有时候上帝不得不给我们一些人生的一些刺激、一些的试炼，来激发我们，哦，我要祷告了，不能再睡觉了，不能再爱世界了，不能再沉迷于我自己要追求的事。有时候上帝需要点醒我们一下，让我们有一个意识，然后懂得怎么跟撒旦征战，跟自己的肉体征战。所以因为有时候的一些舒服啊，反而会叫我们沉睡。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当中有些基督徒哦，你会常常在想，为什么我没有像别人这样有钱？为什么我没有像别人这样成功？为什么我没有像别人这样有成就感？说不定也是因为上帝知道有哪一些东西比较容易绊倒我们，比较容易让我们会去睡觉，所以上帝不给我们那些东西。那另外一方面，如果上帝给我们一些你认为你自己很难承受的一个试炼或者是试探，那上帝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圣经给我们的例子的时候，我们一个祷告就是我们一定要操练自己，不要像以色列人这样动不动就试探神或者是埋怨神。所以以色列人是这样，他们一遇到他们承受不了的那个事情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上帝、责怪神。他们只有懂怪上帝，好像以为上帝把他们带到这个旷野是要害死他们。但是人很奇妙，当我们埋怨，当我们的头脑，我们头脑是这样，当你集中在埋怨，你就忽略了其实神有恩典。所以他们只有以为神把他们带到旷野要害死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发现神在旷野信实的同在还有供应。所以可能我们也一样啊，有时候我们在承受一些我们觉得很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埋怨上帝，为什么别人没有，为什么是我，上帝为什么你对我不好。但是我们一定要思想，其实上帝他的话说什么，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的带领我们，但是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一定会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很难的时候，我们其中第一个要祷告的事情就是 求神帮助我们顺服他主权的带领。这个是我们要祷告来这样的顺服的，因为不是这么容易顺服的，因为人很喜欢比较嘛，为什么他好 我难，为什么别人的经历跟我不一样。但是神，我说了，他的主权里面他会安排什么东西是我们需要经历的，什么东西是能够祝福我们的。那所以我们顺服了神的主权之后呢，我们要学习懂得怎么倚靠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所以刚才保罗他提到，哇，我所受的压力是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保罗他清楚解释为什么这么爱我们的神，不但是爱，神也一定是支持保罗的事工，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头脑会想，神，如果你支持我，如果我是在做你的事工，如果你支持这个事工，为什么你还让困难出现？为什么你还让这个事工，这个福音有抵挡？但是虽然有时候神也爱我们，虽然神也爱我们，神也支持我们的一些福音事工，但是神也许可我们人很难承受的事发生。保罗说什么？为什么？为了叫人不倚靠自己，只倚靠那个什么叫死人复活的神。然后下面保罗不是只有讲这个理由而已，保罗下面也为神做见证，保罗也赞美神，说什么？感谢神，你真的有搭救我们，我也相信你以后继续会救我们。所以我们在面对我们所不能承受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绝对不要硬撑，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真正的好消息是什么？有些人一辈子的祷告就是，神啊，你让我能够承受我生命当中所面对的一切。你们知道有一个比这个更好的消息是什么？就是上帝应许，就算我们遇到我们承受不了的，神也会扶持我们到底。如果我们所要的好消息就是我能够承受我所面对的，那我们的能力只有到那里，我们只有一个顶线。但是神的能力如果扶持我们是没有顶线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自己的试炼当中，可能我们也有一些时刻我们觉得我们要死了。各位有没有想过觉得，哎，我要死了，我要累死了，我要灰心死了，我要烦死了，还是 我的太苦闷了。所以有时候当我们也觉得好像我们要死了那种感觉的时候，保罗说什么？我们要倚靠那个能够叫死人复活的上帝。所以如果上帝，他是连死人都能够叫他复活，难道他在我们这个艰难里面神不能够扶持我们坚固我们吗？那如果上帝他的确是信实的，那我们今天有理由从我们的悲观转为什么？转为一个喜乐的盼望。所以上帝他应许他一定是信实帮助我们，以致我们不管遇到怎样的试炼，我们的信心都不会被吞没。所以与其跟人家说，哎，神不会把你承受不了的事情给你，我们更适合应该说的是什么？应该说，不管你遇到的试炼多大多少，神的恩典一定够你用。所以这个说法比较适合，因为当我们一直跟人家说神不会给你你所不能承受的事情的时候，这个的焦点放在谁身上？放在你身上。你的能力，你的信心多伟大，你多厉害，你多属灵，你多会祷告，你认识的圣经多少，放在那个人身上。但是当我们跟那个人说，你无论一生遇到怎样的试炼，怎样的困境，神的恩典一定够你用，那个的焦点放在谁身上？放在神身上。神的信实，而且神不但信实，神是有能力的，他不是说说而已，他是实际能够帮到我们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承受力虽然有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的承受力是很小的。有时候我都不好意思，我信主信了30多年，有时候我自己坦白我自己的心灵的时候，我跟神每次说，神，你知道我的承受力很小，我的信心真的是不够，我一下子就被吓到了，一下子就摇动了。但是神总是下一句话说，所以你要依靠我。所以人的承受力小没有关系，因为神的能力是无限大的， 所以当你跟一个人他在受试炼的时候，你一直跟他确认神的恩典一定够你用，这个能够给他极大的安慰。不是一直跟他讲你可以承受的，你可以承受的，那个人马上会有一个反应，你来试试看啊，你来做我啊，看你可以承受得了吗。所以神的恩典一定够他的子民用。那所以但是虽然我们讲到这里神的恩典一定够用，但是然后一切的能力能够承受的能力来自神，但是我们说到这里我们也要小心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也不要推责任。所以我们听了这个信息这个真理之后，我们绝对不能说上帝对啊，你真的说的没有错，我的承受力很小，我真的是没有能力，我没有能力抵挡撒旦的力量，撒旦的那个试探的力量太大了，那个犯罪的吸引力太诱惑人了，然后呢所以我就犯罪了，因为我没有力量嘛，我就犯罪。所以我们听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也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随便的把责任就推给哇撒旦的力量太大了，我这个人怎么可能胜过撒旦的这个力量。然后也不要随便责怪环境啊，有人害我犯罪，这个人我旁边很多人犯罪，所以我也犯罪，因为我能力不够嘛，承受力不够。所以那我们更是不能怪神，上帝你明明知道我承受力不够，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试探，你明明知道我的承受力不够，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打击我的信心。所以我们不管怎样软弱，不管我们的承受力多么的有限，我们绝对不能随便的怪另外一个怪撒旦也好，怪环境怪人也好，甚至最惨的就是怪上帝。因为其实事实是什么？事实是的确我们会遇到试探，我们遇到试炼，但是神在那个试探试炼当中也会不会一定给我们那个帮助，那个叫我们能够约束我们的罪性，能够叫我们有信心的那个帮助也同时会来的。所以换句话说呢，纵使我们遇到试炼试探，我们其实是可以不要犯罪的。纵使我们可能身上遇到一些病痛也好，我们是其实可以不要埋怨的。纵使我们有引诱我们犯罪的情况，我们是其实可以逃避的，因为神的能力伏庇我们。但是重点是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依靠神来征战，不管是在病痛当中，在试探当中。有些人呢，他们是没有征战，没有祷告，没有来到神面前，然后一遇到试探马上就妥协，一遇到试炼马上就埋怨，马上就不信，马上就自己想方法。所以我们要真的在神面前也正直，我们不是神没有帮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愿意依靠神寻求神的那个心。所以我们在面对我们很难承受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被欺骗，因为我们不一定会失败，我们也不一定会要放弃。所以有些人他们好像被欺骗的时候，他们每次受到一个打击好像他们的观念就是，哎呀，我一定死定了，我一定会失败的，我一定得放弃了。所以这个是欺骗的意念，谁说你一定会失败，谁说你一定得放弃，是圣灵一直在扶持我们，神够用的恩典一直在旁边等着我们来应用。所以我们在面对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上帝不是要我们推卸责任，神是要我们什么？跟他配搭，然后坚持住，坚持住，跟他配搭，然后继续找到能力走下去，一起度过这个，跟神一起度过这个试炼。然后所以很重要的，我们第四我们在面对很难承受的这个试炼试探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找错方法来脱离这个试探试炼。我们人最厉害就是找方法，对不对？想办法，因为我们不喜欢受苦，我们很喜欢自己想一个自己的办法。然后刚才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经文刚才哥林多前书说，神在你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所以呢，只有神开的路是对的，我们人自己想的其他的方法，而且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人的方法在我们人的眼中总是最合理的，最快的，最明智的， 最行得通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圣经说神为我们开路，所以神开的路，神的路有时候反而是什么怪怪的，就是神开的路是我们想不通的。上帝，你莫名其妙为什么叫我做这种很奇怪的事情？上帝的路很多时候是很难的，很另类的，很跟人一般想的是不一样的，甚至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想走的路。但是我在讲，只有神开的路才是对的路。我们其他自己变出来想出来的路，不管看起来多有智慧多合理，也是不对的。所以神开的路是怎样的路？你在圣经里面会发现，其实人有时候我们很喜欢听的是哦，神为你开路，但是你还没有发现神的路是怎样的路，所以你不一定可以开心太久。有时候神的路是哈，神你的路是这个啊，我要想一下要不要走。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开的路是很奇特的，是人一般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跟的。比如说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但以理记，但以理那里第三章，那里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是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他们是被抓的，所以他们去到另外一个国家，然后那个王，巴比伦王，有一次他就说，我要立一个金像，对不对？我要立一个金像，所有的人都要拜这个金像，拜偶像，如果不拜，不跪拜这个金像，会发生什么事？就丢在那个火窑里面烧死，不是烧死，烧，会不会死是另外一回事，烧。所以呢，所以那个，这个是他那个王的命令嘛，所以我们都知道。然后通常你会想，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你是信主的人，你一定会祷告，对不对？上帝，有这个危机，求你为我开一条出路。那通常我们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想，哇，出路是什么意思啊？出路就是不必被烧啊，不必被丢进那个火窑。然后呢，可能有些信心软弱的人会觉得，最好的出路是什么？哎呀，随便拜一下啦，上帝，你知道我的心里是信你的，哎呀，拜一下，然后拜一下就不用被丢了，这个是最容易的，对不对？应酬应酬一下，拜一下，然后呢，然后就平安无事了。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哎，最好的路就是拜那个金像嘛。但是很奇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上帝有没有为他们开一条出路？有，但是那个路你要不要走？如果是你，你要不要去？那个路是什么？走进那个火窑的路。哇，有时候我们在自己的情况，我问你，上帝，你跟我开玩笑，我叫你帮我开条出路哦，我不要遇到这件事情，你很奇怪，你叫我走进那个我不要去的那个情况里面。但是很奇妙，当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所以上帝为他们开的路是人能不能够承受的，一般的人通常是不能承受的。不要讲丢进那个火窑，有时候那个烫斗靠近我一下我都怕了，那丢进那个火窑里面是一般的人不能承受的。但是很奇妙，当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顺服神的时候呢，哇，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不但他们自己本身看到神的帮助，连那个王还有王所有的谋士，他们都看到，哎，好像有一个样子像神子、神的儿子的第四个人在那个火窑里面跟他们一起行走。所以呢，更奇妙的是，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三个朋友最后呢毫发无伤。可能我们自己会觉得，哎呀，伤到一点点一点点而已，已经是大神迹了。但是神的神迹是更厉害的，毫发无伤，完全的伤痕都没有。所以这个就使到那个巴比伦王怎样，哇，他颂赞但以理三个朋友的上帝。而且不但颂赞，他还命令凡是全国如果有人说话得罪这个但以理三个朋友的上帝呢，那些人要碎尸万段。因为这个巴比伦王说，从来没有一个神可以这样的拯救他的百姓。所以我们这样听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奇妙，对不对？哇，这个故事太棒了，我跟我的孩子讲，跟主日学孩子们讲。但是呢，我们会知道，如果你在现场，不是这么简单。如果这个三个朋友他们认为，哎呀，脱离困境的方法就是拜那个金像，他们就真的跌倒了。所以同样的，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的试炼试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守自己，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选择那个容易的，也不要不小心选择那个错误的方法来逃脱。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我们很清楚会看到， 神在试炼试探当中会为我们预备出路，但是那个出路，大家听哦，不是 免去 exempted from， 不是免去那个试探试炼，而是经过那个试炼而忍受得住。所以如果我们注意刚才那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那里的经文，它的用词哦，经文是说什么？经文说神为什么给我们开出路？经文里面说神为什么要给你开出路？经文很清楚的说，神为我们开出路是为了叫我们能够什么？能够摆脱，避免一点试炼都不会经历吗？经文说神为你开出路，叫你能够忍受得住。所以换句话说，经文没有说神会为你开出路的意思就是你会避免，你不必经过这个试炼，但是经文说上帝会为你开路，叫你就算遇到这个试炼，你一定能够受得了，受得住。所以我们要知道，最荣耀的不是一个逃兵，可能一个人会觉得哇没有事，逃兵最荣耀的不是逃兵，这个临阵退缩落荒而逃，那个不是很荣耀吗？对啊，可能这样的人也是受保护，最后没有受伤，但是这个是羞耻的。但是最荣耀的是你面对那个仇敌，不管那个仇敌多么的凶猛，面对那个仇敌而得胜的，那个才是最荣耀的。但有些人说，哎呀，上帝我不要什么荣耀，我只要舒服。其实我以前不是以前，就是我可能姐妹哦，所以以前我跟神讲，哎，上帝我不需要冠冕太大，一生顺顺，一生顺舒舒服服差不多就好了。但是我发现上帝很奇妙，这个就好像一个父母，你的孩子跟你讲，哎呀，不要再叫我读书啦，我不用文凭很高啊。有些小孩子他们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他们以为自己打一点临时工赚了一点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衣服，自己喜欢的包包，哇，很了不起。他就跟他父母说，你不要再叫我读书啊，我现在不要读书，我现在只要睡觉只要玩，你不要来吵我，我可以去做工啊，我做工也可以买自己要的东西啊。但是他们还不知道有更大的恩典，更大的祝福，如果他真的做对的事情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我们跟神讲，上帝啊，你不要啦，我不要这样大的祝福啦，我不要这样大的荣耀啦，我只要轻轻松松过一生就好，反正可以上天堂。但是你会发现父母一定会比儿女想的齐全周到，所以上帝也一定比我们想的齐全周到。就算我们不要那个冠冕，上帝也要给我们那个冠冕。但是有时候为了催逼我们，因为我们人生很容易哦，为了自己的舒服而妥协什么？妥协神的荣耀。我们觉得哇，上帝要得到你的荣耀，或者是要荣耀你这么辛苦，我要攻克己身，我要有节制，我要对付这个罪，对付那个试探，哇，太辛苦了。所以你会发现人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体贴自己的舒服，我们宁可妥协神的荣耀。但是上帝呢，他会不会允许我们这样做？你的孩子要撒，你不会让他撒的，对不对？所以上帝很多时候是催逼我们要得到更高的恩典，蒙受更大的冠冕。所以有时候不得上帝不给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的试炼，叫我们得胜了，叫我们经过了，我们得到那个冠冕。所以呢，如果神的话是这么说，神为我们开路是为了叫我们忍受得住，然后如果你信上帝呢，那我们应该怎样？我们应该改一下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每次都是上帝不要了，不要，不必受，免受试炼。但是我们的祷告要换一下，从上帝啊，求你让我不必受试探，不必受试炼，到上帝就算我真的受了，求你让我能够忍受得住。当然是靠神的力量。其实当然我们可以学习主耶稣祷告。主耶稣祷告什么？主耶稣他受试炼的时候他也祷告，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将这杯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神你的意思。当然我们可以跟学习主耶稣这样祷告，但是呢，如果我们这样祷告了，神果真还是给我们一些我们觉得很难承受的试炼，那我们要得的安慰是神一定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因为上帝曾经应许什么？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会如何。神是信实的，神说到做到。当然有些人有些情况，甚至一个人，我们一生当中其实有一些苦难神已经救我们脱离了，但是有一些苦难神留在我们的生命，但是神说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所以的确有时候啊，各位想，我们真的很不想不愿意发生的事情曾经有时候发生在 我们身上，对不对？可能我们所爱的人，或者是我们自己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病，然后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所爱的人他患重病的时候，可能我们真的很怕失去他们，然后我们也会跟神说，上帝你不要把我所爱的人的命夺走，他死了我也活不了了，有时候我们会这样祷告。但是我们还是得求上帝加添我们力量，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在我们遇到一些很难受的很艰辛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所爱的家人病痛的时候，我们可能花钱给他看医生，我们尽力照顾他，但是他的病情中间可能时好时坏，可能甚至到最后上帝没有留住他的命，上帝把他接回天家了。但是我们纵使伤心，我们还是要祷告，神你让我受得住。有时候我们在特别是跟我们教会人渐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人病痛离世，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前面一个人生病的时候，我们是祷告神你医治那个人的病，但是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这个人快要离开了，离世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祷告上帝，我知道不可避免的事情要发生了，这个我所舍不得的人要离世了，但是求你让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能够受得住。我们不可能是祷告我们所爱的人长生不老永远不死嘛，他们一定会，他们每个人 有一天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祷告神让我们能够受得住。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啊，其实上帝是给我们惊喜的，上帝是叫我们惊讶的。因为你自己也会经历，你会听到别人也曾经分享过，很多时候啊，我们总是以为如果某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一定受不了，我们一定承受不了。但是很奇妙，你有没有发现上帝每次给你惊喜，你以为你受不了这件事情发生，你完蛋了，你崩溃了，但是神还是托住你，神还是保守你，在你遇到那个难以承受的事情的时候你承受得住。所以这个就是神他的恩典。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可以承受多少。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神的能力到底可以大到哪里，我们只有认识我们自己的有限，哎呀，这个东西发生我承受不了。但是我们还 不懂也不够认识原来神的能力是大过我们所想象的。在我们遇到我们觉得我们绝对不能承受的事情的时候，神一定扶持我们到底。所以其实我在讲，我们人真的是很奇怪啊，我们不该灰心的时候我们灰心，不该骄傲的时候我们骄傲，我们不太了解我们自己的力量。有些人在试炼的时候，试炼很苦很大，对不对？我们就会怕，哎呀，我承受不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不用灰心，因为神的能力可以扶持我们，叫我们承受得住。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人有时候在不应该骄傲的地方，我们自己以为自己的能力很大，哎呀，这个东西我一定搞定，这个东西我可以处理得了。但是那个地方我们又不是正确的认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搞得定的地方，其实我们的能力原来是不够大的。那个地方我们应该谦卑的寻求神，我们在那边自高自大。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经历试探的试炼的时候，我们可以度过的我们又放弃。所以我们人很奇怪哦。那所以真正认识上帝的人呢，我们其实没有理由太过的灰心，也没有理由太过的那个骄傲。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提醒，你在遇见试炼试探的时候，不要选择错误的应对法。神的路一定有，但是神的路不管看起来多么的不是人的想象，我们还是求神让我们能够顺服。然后最后在面对很难承受的事的时候，因为很难嘛，所以神叫我们要一定与教会跟肢体联络来得着力量。所以刚才如果你们注意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十章哦，保罗他在遇到患难的时候，他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他除了说我的患难是我承受不住，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依靠神。但是他下面还说多一个很重要的话， 当他承受不住他的试炼的时候，他下面说，所以请你们一同请你们一同用祷告支持我，好使许多人为着我们所蒙的恩献上感谢。这恩是借着什么？许多人的带祷而得到的。所以这个大使徒啊，他也是知道，他纵使再伟大，他一个人的力量不够。所以这里很奇妙，这恩是借着许多人的祷告而得到的。所以 很显然的，纵使肢体的彼此扶持还有那个带祷是绝对有功效的。所以当我们自己遇到一个我们很难承受的事，最愚昧的做法呢，就是我们自己躲起来，自己承担。其实上帝给我们肢体，有些人觉得，哎呀，上帝，我知道我要依靠你，但是神你很看不到嘛，所以好像比较远。但是肢体教会是神让我们看得到、接触得到，所以上帝放我们在一个教会，给我们一个肢体。所以刚好我们最近在讲直播不直播，如果你在直播而已，就没有肢体嘛。如果可以去实体教会，有实体的肢体，当你真的遇到一些患难的时候，人可以鼓励你，为你带祷，那是一个神极大的恩典，极大的祝福。所以上帝要我们真的承受不住的时候，来跟一些肢体来分享，求肢体的带祷，然后借着肢体的鼓励，自己也重新得力。所以然后那个是你自己领受，你自己得到试炼的时候，然后当我们没有试炼，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注意我们旁边如果有一些正在患难当中、试炼试探当中的肢体，我们也应该尽我们肢体的本分来兼顾他们、鼓励他们、为他们祷告。所以特别我们讲到肢体的时候我们每次我很喜欢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通常一个人他有那个试炼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是全世界最惨的人，对不对？他通常会这样觉得，哎呀，没有人比我更累，没有人比我更辛苦，没有人比我更被误解等等。但是刚才经文说，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都是人所能受的。那你要怎么知道你所受的都是人所能受的？你去到一个肢体的时候，你发现，哎，原来不是只有我有儿女的问题，原来不只是我只有我有健康的问题、老公的问题还是金钱的问题，原来肢体当中都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当然，所以我们彼此扶持，所以圣经一直跟我们强调，其实很多的肢体也在经历过试炼。但是有些人说，哎呀，我知道别人受苦关我什么事，我知道别人受苦我的苦还在，我还苦。那但是其实当你知道别人也有试炼的时候，起码你不会有一个暗示。什么暗示？上帝只有讨厌我一个人，上帝只有针对我一个人，上帝只有欺负我一个人。其实当我们看到原来这个不同时代每个信徒有他们不同的挣扎、不同的试炼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原来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精炼的工作。上帝不是特别针对我，也不是因为我特别有罪，也不是因为我特别怎样怎样我才有一些问题，而是普天下所有的信徒都有他们的从神领受的那个试炼、那个挣扎，但是神都一样会帮助他们，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放心，如果呢我们就算遇到难以承受的事，上帝一定会给我们按时的恩典跟力量。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很奇妙，有时候情况叫我们苦，但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奇妙的现象，当情况叫我们苦的时候，什么东西特别甜？神的话特别甜，神的话在那个时候特别的有力量，特别的可以坚固我们。很奇怪，有时候平时听神的话不痛不痒，那很奇怪，但是当我们有试炼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话特别的真实，特别的扎心，特别的安慰我们，特别的发挥那个神的力量。所以神的确是有够用的恩典。当你觉得神的话特别甜的时候的意思不是感觉而已，当我们被神的话感动得到的时候，这个的意思就是神的话成为一个实际的能力，叫我们能够走得下去，在那个试炼当中得到坚强。所以我们也不用太害怕。我今天虽然讲一大堆哇，你信徒一定会多少经历一些我们难以承受的事，但是我们也不要太害怕。哎呀，上帝，你会不会 为了要你自己得荣耀，然后给我很多的试炼。有些人就是很怕上帝无缘无故给他很多的试炼，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上帝呢，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他不是一个残忍的神。所以如果一些试炼呢是没有必要的，对我们也没有益处的，那上帝当然不会无缘无故让我们经历那个试炼试探，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我们现在活着的世界是一个有罪的世界，然后因为罪的后果，我们所有人的身体是会败坏，换句话说，我们最怕的病跟死会来。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这样的一个状况，有罪的世界，我们身体会朽坏。所以迟早不管一个人是基督徒还是非信徒，他们都会遇到试炼还有人生的患难，一定的。所以有些基督徒说，哦，我有失眠症，我有婚姻的问题，我有家庭的问题，我有经济的问题。非信徒也有，对不对？基督徒有，非信徒也有。那 你问，哎，这样做基督徒有什么了不起啊？他们有苦难，我们也有苦难。但是分别在哪里？我们一定要想，如果反正我们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如果反正我们的身体一定会朽坏，一定有生老病死的一天，那有神比较好还是没有神比较好？其实你想啊，如果反正我们要经历的生老病死失恋都一样，各位有没有想过，那些没有神的人他们失眠的时候他们怎么办？那些没有神的人他们有病的时候他们怎么办？他们的安慰从哪里来？那些没有神的人他们有人际的破裂，婚姻的问题的时候他们要怎么办？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当神来找人要帮助人的时候，神并不是找人来告诉人，哦，我来了，你现在一个问题也不会再有了。神不是这样跟人说的，神反而是跟人说，哦，我来了，我为什么来？因为我知道你在这个地上会有苦难，因为我知道这个罪会带来败坏，会带来朽坏，因为我知道你会生病，因为我知道你会遇到生活的压力，所以我来了。我来是要干嘛？叫你在一切人生的形态试炼当中能够忍受得住，能够受得了，能够走得下去，能够有盼望。所以我们要知道，神从来没有说我来了是要把你一切的问题，一切的患难，一切的苦难除掉。但是神说我来了，以致你不管你遇到的试炼多大，苦难多大，挣扎多大，你能够挺得住。我相信这里是，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跟神的见证。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有时候我们得到一个大 project， 有时候我们得到一个大危机，我们觉得我们死定了，但是每一次神都帮助我们过关了。所以上帝是信实的，我们在这个世界，我在讲虽然有难以承受的试探，但是起码我们比非信徒幸福的地方是我们有神的帮助，所以我们不用害怕，神的恩典一定够我们用。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能够安慰我们，但是也能够坚强我们，因为我们前面还有一些我们要面对的难处试探，但是神的恩典够用。好，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今天的话，你的提醒，我们献上感恩。神，是的，我们求你扶持我们每一个人，免得我们跌倒。神，因为我们人生这么容易的因着一些试探，因着一些试炼，我们会被摇动。但是神，我们虽然软弱，虽然我们的承受力很多时候也不够，但是我们求神你，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慈爱，也为了你的名的缘故，求你保守我们能够站立得住。神，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试炼试探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我们遭受的是多么难的事，反而求神你让那个难的事成为我们经历神你信实的一个机会，也叫我们度过之后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证，能够兼顾其他的也在患难当中试炼当中的肢体们。神，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心灵动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